大家好，这里是彩排点 FM 的第三期，主题是密码与互联网安全。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彩排，意思是说其中的每一期都是关于一篇文章或者一次演讲的彩排。如果你有好的选题，或者你也希望参加彩排，请向 feedback@彩排点 FM 发送邮件。你也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虽然播客的内容是一次彩排，但是我依然希望严肃地准备每一期播客，尽力保证录音和剪辑效果，因为我之前毫无音频录制和剪辑的经验，因此我将前三期节目作为试播，会选择一些相对简单的主题，而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录音和剪辑上面。我一直对密码学的应用有着很大的兴趣，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背后的数学原理，而是如何将前辈们发明的算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我使用着诸如比特币和 GPG 这样基于密码学的软件，也在不断追求着理论上的安全。虽然有些小题大做，但是我也乐在其中。本期的内容包括常见的现代密码学算法，例如对称加密、公钥加密和闪列，然后如何使用密码分级、两步认证之类的概念和技术来管理互联网账户的密码，然后端到端加密是如何保证通讯安全的，以及什么是密码学账户。我们先来说这个现代密码学，有一本书它就叫现代密码学，我基本上只看了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前言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就是如果把一封信放在保险柜中，而把保险柜藏在纽约的某个地方，然后告诉你去看这封信，这并不是安全，而是隐藏。相反，如果你把一封信锁在保险柜里，然后把保险柜及其设计规范和许多同样的保险柜给你，以便你和世界上最好的开保险柜的专家能够研究锁的装置，而你最后还是无法打开保险柜去读这封信，这才是安全。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开的可靠的密码学算法可以用了，它们是以严密的数学证明和可计算性为基础的，只要密钥不泄露，依赖的数学理论没有被颠覆性的推翻，或者没有新的计算设备，例如像量子计算机这样的东西出现，可以说它们几乎没有被破解的可能。所以说重新发明轮子显得没有什么必要，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知乎或者 V2EX 这样的论坛上看到有人说他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加密算法，但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设计出来比现在已经在用的密码学算法更好的算法吧。当然这你出于学习的目的去设计一个密码学算法还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鼓励的事情，只不过你不要总想着搞一个大新闻就好了。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常见的三种密码学算法，就是对称加密、公钥加密和闪列。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它们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它们经常是相互配合来完成一项工作。这个对称加密就是很简单，就是有一段数据，有一个密码，用密码去加密这段数据，然后加密之后，回头你可以用同样的密码把它解密出来。除了现代密码学之外，还有一个概念叫经典密码学，讲的就是在我们还没有非常好的数学基础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那些加密的算法。这个对称加密也是经典密码学里面最主要的部分，比较常见的两种，比如替换式的或者位移式的。所谓替换式的，就是你有一个规则，把这个要加密的原文里面的字按照一定的规则给对应到另外一个字，比如我把原文里面所有的 A 都换成 B， 所有的 B 都换成 C， 这样就已经是一次加密了，而这个替换的规则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密码。然后在解密的时候，你会用同样的规则把它反过来得到一个原文。而所谓位移式，就是打乱原文中的顺序来实现一个加密的效果，而这个打乱顺序的方式就是它的密码。但实际这种替换式的密码它很容易被破解，就比如非常常用的一种破解方法就是频率分析， 就是当你只有一个加密后的数据的时候，你可以去分析加密后的文字里面哪个字母它出现的频率更高，而在特定的语言里面哪个字母出现的概率高其实是有一个规律的，就比如在英文里面元音出现的次数通常较多，出现最多的字母应该是 E。 这样的话你这个经过替换式加密的密文它实际上还是透露了有关原文的很多信息，比如说哪个字母它出现的次数更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一种叫一次性密码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长的密码，它长到可以和要加密的原文一样长。这个密码本里面它全部都是密码嘛，然后我们对于原文里面的每一个字用密码本里面的一个密码去加密，相当于被加密的内容里面的每一个字母都在使用单独的密钥。这样的话这个密文几乎不会透露有关明文的任何信息，除了这个原文的长度之外，因为每个字它都是用不同的密码去加密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用频率分析的方式去找到，因为每个字母它加密的方式都不一样嘛。但一次性的密码本的问题就是你需要事先交换一个密码本，而且这个密码本里面每个密码只能用一次，你在加密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消耗密码本里的密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需要事先交换一个非常长的密码本，比你们接下来要通讯的内容还要长。以上介绍的是经典密码学里面一些对称加密的主要的方法，然后再讲一讲现代密码学。现代密码学模仿这个一次性密码本，它有一个叫流加密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可能准备一个真正的一次性密码本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用一个所谓叫种子的东西不断来生成新的用来加密的密钥，就相当于我们用种子来生成一个密钥的流，就是说有一个算法叫线性同余算法吧，然后计算机里面生成随机数也是用这个算法，它用一个种子来不断生成新的相对随机的一个序列吧，然后用这个序列去加密数据。这个密钥的流实际上是由这个种子推出的，当然其实这个种子应该是由加密的密码和一个随机数构成的，这个随机数避免了每次加密你都用相同的密钥序列，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随机数的存在，你即使用同样的密码去用流加密算法去加密一段数据，他们每次用的还是不同的密钥序列。因为这个密钥流是由种子推出的，虽然这个破解的难度比纯粹的一次性密码本要低，但流中的数据还是在用不同的密钥去加密，可以去应对这个频率分析。流加密里面现在比较常见的算法比如说 RC4 的这个算法，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块加密。块加密其实是在流加密的基础上，它把一个块，例如128个比特作为一个加密单元，然后和流加密一样，就是后面的密钥其实是取决于前面的数据的，就是说后一块的密钥是取决于前一个块的加密结果的，因此哪怕这个数据有细微的不同，用同一个密码加密后的密文就会完全不同，进一步减少了密文所泄露的有关明文的信息。这个块加密里面比较有名的算法比如说这个 AES。然后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对称加密，它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在一个加密大量数据上面，它的性能相对于我们后面提到的公钥加密是要好很多的，所以它用来加密大量的数据，同时它也是更适合做一个本地加密的。所谓本地加密就是说这个加密数据的人和要解密这个数据的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发生在同一个设备上面。这是因为对称加密它加密和解密用的是同样的密码，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两个人之间或者是网络上的两个设备之间用对称加密来保证通讯安全的话，他们两个需要事先交换一个密钥， 但是在一个纯粹网络的环境上面，你很难去安全的来交换一个密码。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公钥加密。这个公钥加密的出现可以说是现代密码学的一个标志吧，它的特点就是加密和解密用的是不同的密钥。就是每次我们要使用公钥加密算法的时候，我们会生成一个密钥对，密钥对它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公钥，一部分是私钥。用公钥加密的数据可以用私钥解密，这种情况通常用于发送加密的信息，你需要先得到对方的公钥，用对方的公钥加密之后，得到的密文只有对方用他自己的私钥才能解密。然后用私钥加密的数据可以用公钥解密，这个使用场景通常是数字签名，你可以用自己的私钥来签名一段信息，任何人都可以用你的公钥来验证这个签名。可以说这个公钥加密是为一个分布式的网络环境而生的。就是如果我们使用公钥加密算法的话，我们不需要两个人他有着同样的一个密码，这两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公钥私钥，他们只需要得到对方的公钥就可以向对方发送加密的数据，甚至你用对方的公钥加密完之后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密，它保证了一个在分布式的网络环境下通讯的一个安全。虽然我前面说的很简单，但这个交换公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一个网络环境中，如果有人可以修改你们之间的通讯，那么他可以把交换的公钥换成是自己的，实现一个中间人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总体上来说，公钥加密还是比对称加密更适合网络环境，因为在对称加密里面，你们双方交换的是一个真正用来加密数据的密码，这都不需要有人可以修改你们之间的通讯，只要有人可以窃听你们之间的通讯，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密码，然后随后他可以用这个密码解密你们之间的加密的通讯。这个公钥加密的使用场景，比如我们用 HTTPS 来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这个证书本身它就是一个使用了数字签名技术的一个概念吧。然后在这个进行 HTTPS 的连接的过程中，双方会先用公钥加密来交换一个对称加密的密码。这个公钥加密它保证了一个安全的通道，来让双方可以交换对称加密的密钥，然后这个对称加密它有着更好的性能，它用来实际加密数据。然后第三个常见的密码学算法就是闪列。闪列它虽然不是加密，但是它依然可以算到密码学里边，它可以将任意长的信息单向的、抗冲突的来映射到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当然说这个概念可能有点不好理解吧，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像 MD5 或者 SSA 这样的闪列算法，它们首先是单向的，它们生成的结果要通常要比原文短很多，就是你任意长的数据闪列进来，它的结果可能都是一个几百比特的一个闪列的值，所以这个过程中必定会丢失信息。就是你把一个大量的信息转换成一个非常短的信息，它一定是会丢失信息的，所以闪列算法它是单向的。同时我们常用的闪列算法一般有一种抗冲突的特性，就是它生成的结果是尽可能分散的，分散可以避免出现冲突，就是所谓冲突就是两个原文它们闪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在实践过程中，就是像 MD5 和 SSA 这样的算法，哪怕原文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都会让结果变得完全不同。这个闪列算法的使用场景就是比如我们说一个健壮的设计是，你作为一个网站，你不会直接储存用户的明文的密码，因为这个密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算是一种隐私。取而代之的，你储存的是用户所输入密码的一个闪列的值，这闪列它具有一个单向性，所以回头你还是可以验证用户输入的原文密码在闪列之后和之前储存的闪列值是否匹配，但是你不需要再储存用户的明文密码了。 然后另外一个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生成一个校验盒，就是我们在下载一个文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文件的提供方，它提供了一个校验盒，这个校验盒就是对整个文件内容的一个闪列，方便你去判断你下来的文件和这个文件提供者他发布的闪列值一样不一样，可以发现下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然后我们经常会提到密码和密钥的概念，其实它们之间的区别比较模糊吧。就是说，密码通常代表一个可读的，然后你设计出来的一段文本吧。这样的话你可以记住它，然后在键盘上输入它。而密钥一般情况下代表一个比较随机的一个用来加密的一个字符串。它是很难被记忆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乱的一个字符串吧。但这个无法记忆，可能既是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势。在实践中，我们通常是会为每一个设备都生成一个单独的密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后续的过程中区分出来不同的设备。而密码的话，因为你还是需要记住它，所以通常一个账户它只有一个密码。然后同时，这个密码和密钥，它们通常有两种用途，一种用途是真正的用作加密，就是它们真的是用在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对称加密，或者好吧，就是对称加密里面的密码去加密数据。另外一种更常见的使用场景是，它们只是被用来做认证。就是当我们在注册一个互联网账户或者登录一个网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密码就是起到一个认证的作用。我们只是把密码提供给这个网站，然后来证明我们是这个账户的所有者。这个密码它可能并没有真的用来加密一段数据。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是随机数。前面我们提到的对称加密里面会有一些留的初始化以及填充的一些步骤会用到一个随机数，然后公钥加密里面生成密钥对也是需要用到随机数的。但实际上在一个纯粹数学、纯粹软件的环境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生成随机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因为在计算机里面，这个 CPU 它是非常精确的在执行你的指令，这个执行的过程，它是没有办法创造出随机性的，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软件的外部，所谓的硬件的部分来得到一个用来生成随机数的一个种子，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实现一个随机数的生成器，就是我们经常采用的来自硬件的种子，包括比如说当前的一个时间。这个通常用于你对这个随机数的随机性要求不那么高的场景，或者有的软件会在帮你生成密钥对的时候，让你去移动鼠标或者随便敲击键盘，然后通过你的动作来去采集到一个随机数的种子，或者大部分操作系统会提供一个生成随机数的功能，操作系统会帮你从硬件的错误或者硬件的温度、环境这样的信息上面来采集随机数的种子。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一期播客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管理互联网账户的一些安全方面的实践。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要守住一个物理设备的入口，就是说，如果一旦你的物理设备，就比如说你的手机和电脑，被一个有恶意的人使用了，那几乎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所以说，你的手机、电脑一定要设置一个全盘的一个加密，就是你不能只是设置一个访问密码，这样的话，这个恶意的攻击者他可以把你的硬盘卸下来，然后来读取其中的数据。所以说，一定要开全盘的加密。现在比较新的操作系统呢，一定是支持这样的功能的。然后你要一定要设置一个锁屏密码或者开机密码，最好还是设置一个，比如你离开电脑几分钟，它就自动锁屏的这样一个设置吧。 然后手机的 SIM 卡你也最好设置一个开机密码，就是 SIM 卡它有一个 PIN 的功能，就是可以在每次开机的时候向你要密码，这样可以避免你手机丢失之后，然后这个偷手机的人他把你的卡拿出去插到另外一个手机上，就是用你的手机号来发短信吧。然后你家里的路由器或者 NAS 这样的设备一定要设置访问权限，就是不能让所有到你家的人都可以访问你的路由器以及路由器里的数据。然后访问密码要和管理的密码独立，不能说有访问权限的人他就可以管理你的路由器。然后实际最近几年有一个非常火的概念叫社会工程学，但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概念是比较扯的，因为它实际没有太多的内容吧。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密码学，它本身常见的算法已经足够可靠了，所以说这在这个密码学之外的人成了一个新的突破点。人总是会犯错误，有疏忽，所以说，从这个人身上来下功夫，要比你去破解这些密码学算法更方便快捷吧。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钓鱼。就是说，这个攻击者他可以伪造一个非常像真的，的一个假的网站，比如说一个假的 iCloud 或者一个假的银行的一个网站，然后让你在这个假的网站上来输入你的真的账号和密码，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了你的密码，或者有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技术来劫持掉你访问真的网站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说，你即使在访问一个真的网站，它可能也有一些技术会，让你访问到一个假的网站。所以我们怎么办呢？首先是你只使用你信任的浏览器，比如说你只使用 Chrome 或者 Safari，不在不信任的浏览器里面输入密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实际上有很多手机上的应用，在用一些第三方账号登录的时候，这个应用会给你弹出一个他自己的浏览器，让你来输入密码。其实这个是很不安全的，当然你也要考虑到你是否信任这个应用吧。因为在他自己的这个浏览器里面，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可以拿到你在上面输入的密码。所以说你不要在不信任的浏览器输入密码吧，总是使用自己信任的一个浏览器去访问网站。然后你要检查这个域名和 SSL 的证书，先看这个域名是否正确吧，然后看这个证书是否是有效的，它可以在很多时候帮你识别出来钓鱼的网站。就是说，不仅仅是 SSL 的证书要正确，而且这个域名也要正确，这两点要同时满足才可以。然后考虑到这个无线的网络非常容易被窃听，所以说，不要在不可信的网络里面，访问 HTTP 的网站，因为 HTTP 实际上是没有加密的，就相当于，如果你在一个公共网络上的话，你在 HTTP 的网站上面，传输的信息是非常容易被窃听到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弱密码。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就是更简单的密码，这个攻击者他可能随便试一试就可以试到你的密码。所以说，如果这个账户对你来说重要的话，你要使用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密码。然后再有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撞库，就是说，你同时在使用那么多的网站，总有那么一两个网站，他们的密码就不小心泄露了，而且它刚好储存了你的明文的密码。这样的话，攻击者他可以用一种自动化的方式去用这些泄露的密码去尝试你的其他的账户。比如说，有一个不知名的小网站，它的密码泄露了，然后这个攻击者他可以用一些脚本去用同样的账户密码去试，比如说，像支付宝、QQ、微信这样的账户。然后，如果你在所有的账户上使用的是相同的密码，那你就很有可能去中招。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有人这么无聊？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无聊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它有很多无聊的机器人，因为这个过程是很容易自动化的，所以不要低估这些无聊的机器人的数量吧。所以一个实践就是不同的账户用不同的密码， 当然，这个会让你更难以去记忆吧。但是，你可以通过给密码加前缀的方式，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密码，你可以在不同的网站上面，比如把这个网站的名字作为一个前缀或者后缀加到你的密码上面。这个就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去防止机器人的一个攻击，因为机器人它没有那么聪明，它不知道你这个前缀的部分是一个网站的名字，它只会用整个密码去尝试。或者另一个方案就是对你的账户做一个分级，就是说你同时在使用那么多的网络服务，里面有重要的也有不重要的。你可以对那些最重要的账户，他们使用着完全不同的密码；稍微次一级的，你可以用前缀的方式；然后那些对你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网站，你可以全部都用一样的密码，甚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密码也无所谓了，因为你可能不在乎这些账户。然后我之前还发现了一个叫花蜜的网站，就是鲜花的花，密码的密，它就是这个。前缀的一个进阶的一个方案吧，就是它大概是通过了一种省略算法，然后你可以在它提供的工具上输入你的密码和前缀，然后它生成一个难以记忆和阅读的一个密码，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个密码，然后回头你使用相同的前缀和密码，它总能生成出来一样的密码。然后这个前面我们提到加前缀可以防止机器人的尝试，但是如果你用了这样的一个闪列的方式的话，即使是人去揣测你的密码，它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当然，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工具，或者哪怕说你自己设计了一个闪列的一个工具，但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密码变得没有办法记忆了。每当你需要使用这个账户的时候，你都需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用来生成密码的工具。所以说，这个安全和方便有的时候很难兼得吧。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密码分级，就是什么样的账户它应该是一个高等级的一个账户呢？就比如说你使用的 ID。所谓 ID 就是，一个用途非常多的一个身份吧。当然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设备。有可能你用苹果设备的话，这个 iCloud 或者说 Apple ID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ID，然后它应该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级别。同时你使用的邮箱，因为邮箱经常用来被找回密码嘛。或者你使用的浏览器，因为浏览器有的时候你会用它的记住密码的功能记住一些密码，然后如果你使用一个密码管理器的话，显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可能SNS 社交账户和即时通讯的账号可能也非常重要。也许你觉得不重要吧，但是如果你的即时通讯的账户被盗了的话，这个攻击者他有可能去骗你的朋友或者家人，这个还是很不好的，确实，所以你也应该去保护好你的社交账户的一个密码。然后这个分级的关键就在于你要分一个合理的级别，什么是不合理？就比如说一个高级别的账户，它却依赖于一个低级别的账户。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很多账号都可以用邮箱来找回密码。所以说，这个可以找回密码的邮箱，他们的等级一定不能比用他们注册的账号低。就比如说，你用一个邮箱去注册了一个知乎的账号，那这个邮箱的等级它，至少应该和知乎平级，因为这个邮箱它可以找回知乎的密码。如果你这个分级做得不合理的话，就很有可能，形成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被盗了一个低等级的账户，它甚至可以去找回这个高等级的账户的一个密码，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然后我还有一个个人的观点，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钱的账户，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就比如说这个银行，像支付宝，就比如现在很多银行它还在使用6位的数字密码，这个妥妥的属于弱密码了。但为什么还是没有那么多的银行账户被盗呢？因为就是像网络上这些互联网账户，它之所以盗号的人这么猖獗，因为它是没有什么惩罚的。因为本来说你这一个账户，它也其实没有多么重要。 所以他盗号的话也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来自法律的惩罚。但是他如果是盗一个银行账户，显然妥妥的这是一个犯罪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涉及到钱的账户，因为有法律的保护，显得不那么重要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了。然后就是下一个话题是密码管理器吧。如果你真的要为所有的账户使用不同的密码的话，那么你很可能需要一个密码管理器。比如说 LastPass 或者 OnePassword 这样的密码管理器，它会帮你记录你的各个账户的密码，然后有的时候它也会帮你做一些自动填充密码的工作吧。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苹果设备的用户，比如说你的手机是 iPhone， 然后电脑用的也是 Mac， 其实iCloud 自带的 Keychains 就是中文叫钥匙串，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密码管理器，因为它毕竟是自带的嘛，然后苹果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安全和隐私的，所以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同时前面提到的他们都不是开源的吧，然后开源的密码管理器也有，就比如说像 KeePass 这样的。如果你比较注重这个开源这一点，因为开源意味着你可以去审查它的源代码，你可以考虑这个 KeePass。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去信任这个密码管理器呢？因为大部分的密码管理器它都是使用一个叫主密码的一个概念去加密的密码。这个主密码它不像是其他网站它仅仅是一个凭证，而是它真的是用来用对称加密来去加密你的其他的密码的。然后这些密码管理器在提供像同步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它同步的都是加密之后的密码，也就是说这些密码管理器的开发者提供商，即使它提供了云同步这样的功能，它也是看不到你的密码的，你的密码都是用你的主密码来做加密的，这是你信任它的一个原因吧。当然如果你用一个不是开源的密码管理器，理论上来讲你没有办法确定它真的是这样做的。然后前两天在 V2EX 上还看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的标题叫国产的密码管理器我就问你敢不敢用，然后这个发帖的人是洋葱这么一个国人做的密码管理器的公司的一个应该是员工吧。然后我就试用了一下洋葱这一款密码管理器，然后我发现它在注册的时候并没有让我输入一个密码，我完全可以用一个手机号然后凭着短信验证码来登录，这就意味着这个应用里面很可能没有一个主密码的概念来去加密我的密码，很有可能是用一个他们自己来生成的密码去加密，这种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这个密码管理器的提供商那很有可能可以看到我的密码，所以这是挑选密码管理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嘛。然后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两步认证，就是两步认证经常被视作一种安全的象征吧，就是如果你非常重视一个账户的话，你可能有必要去打开两步认证。一般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装一个两步认证的密码生成器，然后每次你在登录你的账号的时候，除了密码你还要输入你手机上的这个一次性的两步认证码。两步认证码的意义在于有两点吧。第一点是它用了一个一次性的密码，就是说这个密码是每隔30秒刷新的，然后每一个两步认证码它只能被使用一次，这样的话即使你的两步认证码被别人看到或者在网络请求里面它被窃听掉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只能用一次，而且它过了30秒就失效了。然后它的第二点意义就是将凭证分散到多个地方，本来你有一个密码，你只要知道这个密码就可以登录你的账户，但是现在你除了这个密码还需要你的两步认证码，而这个两步认证码是在你的手机上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要盗你的账户，他必须首先知道密码，然后还要知道你手机上的这个两步认证码，所以这个过程增加了一个步骤，你被盗的可能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两步认证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有很多种实现吧，最常见的一个实现就是叫 TOTP，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基于时间的一次性密码。一般就是你在配置这个 TOTP 的两本认证的时候，这个网站会给你生成一个二维码或者密钥，然后你用手机来扫这个二维码或者输入这个密钥，然后你的手机就可以为你的账户来生成两本认证码了。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会用手机或者邮箱来接收两本认证码。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你在每次登录的时候，这个网站会往你的手机或者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验证码。它和 TOTP 可能不太一样， TOTP 它是可以离线使用的。然后这个 TOTP 它有很不安全的一点，就是它需要你的手机和这个网站它们之间共享一个密钥。这个密钥是用来生成这个两部认证码的。一旦你这个密钥泄露了，就是说如果你手机被 root 了，然后有一些软件可以读到你手机里面所有的文件的话，理论上它是可以读到你的这个两部认证码的。然后这个两部认证码它还需要有一个交换的过程，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你用手机去拍这个网站提供给你的一个二维码的时候，这个二维码里面其实就包括了你的密钥。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二维码被其他人拍照拍下来了的话，其实它就有能力生成出来和你手机上一样的两部认证码。如果和前面我们提到的算法做一个类比的话，这个 TOTP 它可能像是一种对称加密的算法，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公钥加密版本的两部认证。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叫 U2F 的一种两部认证的技术吧，然后翻译过来大概是通用的两部认证，当然这个名字好像没有毛义。它大概就是用了一个硬件版本的密钥，它可能像一个U 盘一样，然后你需要插到你的电脑上，然后当你需要登录一个账户的时候，你需要摁一下这个类似于 U 盘的一个设备上的一个按钮。然后实际上我们在中国银行给你的 U 盾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实现。然后我前一阵买了一个 YubiKey 的一个通用两部认证的一个设备吧。实际上支持这种两部认证的网站还比较少，就是像 Gmail 和 GitHub 是仅有的两个我发现支持这种技术的网站吧。然后实际数字证书，就是客户端的数字证书也是比较类似两部认证的。之前像网银或者支付宝会给你提供一个数字证书，当然现在用的好像比较少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避免集中管理，就是有句话说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里嘛。就是你不要为了方便去把密码集中化。实际使用密码管理器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情况。当然这里面可能需要一个折中吧，但总体上来讲还是不建议集中的管理你的密码的。就比如说你的密码管理器的主密码如果泄露的话，很可能你所有的密码都泄露了。这样的一个所谓单点的一个故障还是需要避免的。然后还有哪些算集中管理呢？就比如说实际上你用浏览器记住密码也是一种集中管理。当然其实这个方面和安全不能兼得啦，所以这个还是要你自己来权衡。然后避免转发这个短信或者邮件，因为短信和邮件经常用于接收验证码，如果你转发的话就好像泄露的渠道又多了一个。然后避免共用账号，共用账号很有可能意味着你们要记住同一个密码。然后很有可能这个密码还是一个弱密码，然后因为你顾及到其他人，你也不能经常的去修改它，而是你要选用一些支持权限控制的一些服务，然后每个人用不同的账号，但是通过这个网站提供的功能，你们可以共享一些数据。然后再一点就是备份吧，当然备份它也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东西。每当你多一份备份，你相当于减少了丢失的风险，但同时增加了泄露的风险。然后下一个话题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通讯安全。我们知道 HTTPS 会把你发给一个网站的数据，在这个发送的过程中包括网站向你返回一个页面的过程中，对这个数据做一个加密。但是这个数据它在服务器端依然是可见的，就是说这个服务它是知道你在这个服务上面存了什么样的东西的。如果你是在用一个即时通讯的一个服务，你发给一个朋友的信息，这个即时通讯的服务它很有可能也是知道的。 但是很多人很在意这个事情，很多人觉得我给一个朋友发一段信息，那么应该只有他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他都不应该能够看到。这个时候就要引入一个所谓端到端加密的一个概念。所谓端到端加密，就是说这个你发的信息从离开你的电脑之前它就是加密的，一直到服务器，然后到对方的设备一直都是加密的，然后在对方的设备上面把这个信息给它解密。这就需要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公钥加密算法，通常是给每一个用户或者说用户的每一个设备生成一个密钥对，然后当你做通讯的时候，你是用对方的公钥在加密你的信息，这样只有对方可以看到。应该说目前常见的或者说好用的即时通讯软件里面，我只发现了 iMessage 这个软件它是用端到端加密的。实际上苹果这个 iCloud 这个云服务里面大部分的功能都是用了端到端加密的。这个苹果一直比较重视这个数据安全和隐私，然后它对用户的数据可能也没有什么兴趣吧。为什么大家没有用端到端加密这样一个理论上安全的技术呢？一方面是可能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另外一方面这个端到端加密它存在很多的限制。就比如说你在一个群里面它会有很多人嘛，然后你需要发一条信息，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把你的信息用其他所有人的公钥做一次加密。如果这个群里面有十个人的话，你发送出去的信息实际上是十份，然后它需要占用额外的传输的一个带宽吧。然后我们前面提到公钥加密一个很难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公钥交换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 iMessage 里面依然是通过苹果提供的一个服务来交换用户之间的公钥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薄弱的点，就是说苹果它理论上可以向你发送，当你查询一个人的公钥的时候，它可以向你发送一个假的公钥，发送它自己的公钥来实现一个中间人攻击的一个效果。然后我还想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是怎么来解决这个公钥交换和中间人攻击的问题的。像以 HTTPS 为代表的这样的技术，它通过引入一个权威的机构来给大家所有人的密钥对做一个签名，来保证这个交换公钥的过程没有发生中间人攻击。这个需要使用这个技术的所有人去信任一个权威的机构，然后当然这个我们一般称之为 CA。前两天爆出一个新闻，就是沃通这样一个中国的 CA， 他通过一些不规范的流程签发了一些证书。这种行为实际上会对所有信任了沃通的跟证书的用户产生威胁。所以说这个权威的这么一个模型里面，就一旦这个权威的机构他想要作恶的话，对所有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像 GPG 这样的分布式的方案，就是 GPG 实际上没有提供一个非常可靠的交换公钥的方法，它鼓励大家通过一种分散式的多渠道的方式来交换公钥。就比如你可以在 QQ 上发一遍这个公钥，然后你线下你给对方一张纸上面写了你的公钥，通过这种多样化的方式，它保证了这个公钥交换的过程不会有中间人攻击，因为它很难在所有的渠道上面都实施这个攻击。提到这个 GPG， 我们还要顺便提一下所谓的密码学账户。当然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这个话题，我比较感兴趣，所以有可能以后会单独录一期。这个密码学账户就是说这个账户它是真的属于一个公钥加密算法的密钥对的，只有这个密钥对能对这个账户做操作，其他任何人他如果没有这个私钥的话他都不能。这个使用场景就比如说比特币这样的密码学货币，它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嘛，你的钱包实际上就是一堆的密钥对。如果你这个密钥对，当然它这个密钥对实际上是你电脑上的一个文件了，如果它丢掉了的话，那么你真的就是丢掉了这个钱包里面的比特币。再比如 GPG 它提供了一些基础的加密解密，然后签名验证签名维护信任关系的一些功能。然后这个密码学账户和普通的比如一个网站的账户它有哪些区别呢？就是这个私钥它是你对这个账户的所有权的证明， 你是通过用你的私钥来发布签名来对你的账户进行实际的操作的。这个签名实际上就代替了一个互联网账号里的凭证或者说是密码，然后这意味着你的私钥是没有办法重置或者没有办法找回的。你一旦丢掉了，那你真的就是失去了对这个账户的一个控制权。所以说这个密码学账户它终究还是一个小众的东西吧，但是可能我对它比较感兴趣吧。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密钥对它体现为你的电脑上的文件，但这个文件就意味着它非常容易被复制，就是如果你的电脑它有一个木马或者说有一些恶意的程序，它可能会去复制你的文件。一旦这个攻击者拿到了和你的私钥一样的这个文件，它就可以去控制你的账户，而且你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密钥它是没有办法重置的。所以说我前一阵就买了一个 YubiKey 的一个所谓的硬件密钥，就是它是一个像 U 盘或者说像银行的 U 盾那样的一个东西，我把我的密钥对放到这个硬件的设备里面。然后实际上和一个硬件去做交互的时候，你能做什么操作是取决于这个硬件的芯片上提供了什么样的功能。这种硬件密钥它的芯片实际上就是没有提供你从这个硬件设备里面读到这个私钥本身的这样一项功能，所以说你是没有办法一旦放进去你就没有办法从里面再读出这个密钥的。那它就保证了一个密钥的不可复制性，就是说你的电脑上的一个文件是很容易被复制的，但是这样一个硬件你是很难被复制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密码和互联网安全，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或向 feedback at 彩排点 FM 发送反馈。在试播期间，我们希望听到任何有关播客内容的意见，以及关于录音或者剪辑等技术问题的反馈。本期播客以 CC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发布，即你可以以非商业使用的目的自由的使用和分发本期播客，但在分发的过程中你不能对它进行修改或剪辑，而且需要提供指向彩排点 FM 的链接。